欢迎来到第二十八天。今天这一讲是中间件复盘。本周收尾不引入新组件，而是把数据库、缓存、消息队列、分布式事务与流量治理整理成一棵可复合的选型决策树。
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按数据形态与一致性吞吐与延迟运维与安全边界产品的顺序组织选型提问，能为每个决策分支写出触发条件、放弃其他方案的理由和回退路径，能识别报告中哪些数字是异变假设，并给出重新核验的入口，而不是直接写死。
合理的提问顺序是：数据形态与一致性要求是什么？吞吐与延迟目标是多少？团队的运维与安全边界在哪里？最后才是选哪个产品。每个分支都要写出触发条件、被放弃方案的原因和回退路径。价格、容量这类异变数字应标记为需要在实际选区重新核验的假设，而不是写死在报告里。这份决策树也是第四周作业与阶段项目的骨架。
先看第一部分，先问约束，再问产品。
常见的选型错误是从产品名开始比较，更稳妥的顺序是先确定约束，数据是结构化还是半结构化，读写比例如何，是否需要跨行跨表的事物，能接受多长的收敛窗口，然后是量级，峰值 QPS、 数据总量、增长速度、延迟目标各是多少，再然后是团队能力与安全边界，谁来运维，是否有能力处理主从切换，数据能否出域，只有这些确定之后，产品比较才有意义，否则就是在比较无关的指标，决策树的每个分支都应当可被复合。这意味着分支上要写清触发条件，满足什么条件时走这一支。被放弃方案的具体原因不是不好，而是在本场景的哪个约束上不满足，以及回退路径。如果这条路走不通，退回到哪个节点，代价是什么？这样写出来的报告，别人可以按同样的条件重走一遍，并得到相同结论。这正是本课程反复强调的可复合性。
再看第二部分，把异变数字与稳定结论分开。
选型报告里最容易过期的是价格、实力、规格、配额上限和性能基准。这类数字随地域、时间和合同条款变化，写死在报告里，会让整份文档在几个月后失去可信度。更好的做法是记录计费单位与成本驱动因素，例如按存储量、按请求数、按出网流量计费，给出官方核验入口和本次访问日期，并用低、中、高三档用量情景做敏感性分析，而不是给一个精确到小数点的总价。相对稳定的是机制性结论，二级索引需要回表、分区数决定消费并行度上限、补偿必须密等，上游超时应大于下游超时与重试之和。这些结论来自系统机制，而非某个版本的实现细节，可以放心写进决策树。把两类内容分开排版，机制结论作为判断依据，异变数字作为需要核验的输入，报告的生命周期会长得多。
这里插一道自测题，为什么选型报告应当从约束开始，而不是从产品对比开始？
不同产品的优势只有在具体约束下才可比较，一致性要求、读写比例、数据量级、延迟目标和团队运维能力决定了哪些指标相关。先比较产品会导致用与场景无关的指标，如峰值基准、排名、结论无法复合，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放弃其他方案。
再来一道，在选型报告中应如何处理价格与性能基准这类异变数字？
不应写死具体数值，而应记录计费单位与成本驱动因素、官方核验入口和本次访问日期，并用低、中、高三档用量情景做敏感性分析。性能基准需附测试条件，附在并发、数据量、版本，并标明是实测还是引用。所有未经本人核验的数字都标记为待验证假设。
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决策树只有产品名而没有触发条件，别人无法按同样条件复核，把某次基准测试结果当作产品的固有性能，忽略负载并发与版本条件，报告中混排稳定的机制结论与异变的价格规格，导致整份文档很快过期。
把本周五天的结论整合成一份中间件选型决策树，并用一个电商或内容平台的具体场景走通至少两条完整分支。 动手步骤是把本周五天的核心结论各摘录两条，标注它属于机制性结论还是与版本每规格相关的异变事实。绘制决策树，第一层按数据形态与一致性要求分支，第二层按吞吐与延迟目标分支，第三层按运维与安全边界分支，叶子节点才是候选方案。选定一个电商或内容平台场景，沿决策树走通至少两条完整分支，逐节点写出触发条件、放弃理由和回退路径，列出报告中所有异变数字。为每一项给出官方核验入口、本次访问日期和低、中、高三档用量情景，未核验的一律标记为待验证假设。
撰学完的标准是提交三层结构的中间件选型决策树，叶子节点为候选方案而非产品排名，至少两条完整分支写出触发条件、放弃理由和回退路径，并对应到一个具体业务场景，异变数字清单完整，每项有核验入口与访问日期，未核验项被明确标记为待验证假设。
第28天中间件复盘就讲到这里。